奉主耶稣圣名开始安息日聚会，唱诗敬拜神131首，乐守圣日。
当颂扬安息日，齐聚集，圣灵在主里的安息，迢迢断灵破灵，我每逢此生命最欢喜，请您来来来来到我面前同聚集，从失去到敬拜乐无比，从圣母敬拜主同聚圣恩的圣月灵在主里的安息，当今受安息为之神，皆不可举办的俗世情，要调转你不离精神言行，一切事都应该顺从你，请来来来来到宝座前同聚集，从世纪到敬拜乐无比，众生都敬拜主动听神恩的圣月灵在主里的安息，当清面安息日说声歌，依赖主所上是大天能，传福音主变故为主众功成，心欢乐无常时送主名，请来来来来到宝座前同聚集，从世纪到今拜乐无比，众生都敬拜主同聚圣地，圣灵定在主里的安息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安。感谢主，今天是安息圣日，主耶稣赐福的日子。自从有了这个世界，神创造天地以来就已经设立了第七天，就是安息圣日，于是一个礼拜七天也就定行到今天。感谢主，主耶稣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能够敬拜他，心里非常的安稳。虽然这个世界有许多的变化，动荡不安，但是我们在主里享受极大的安定、平稳、安静，这就是我们的心境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大同教会也举办圣经讲习会，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领受学习的是撒母耳记上第二章。我们打开撒母耳记上第二章，首先读圣经，领受神的话。今天早上我们要读的是2章11节到26节，从这里面可以得到很多教训，但是我们先来读圣经。十一节，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，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二人不认识耶和华，这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：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，祭司的仆人就来，手拿3尺的叉子，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，插上来的肉祭司就取了去。凡上到苏罗的以色列人，他们都是这样看待。又在未烧脂油以前，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，将肉给祭司，叫他烤吧，他不要煮过的，要生的。祭若说必须先烧脂油，然后你们可以随意取肉，仆人说你立时给我， 不然我便抢去。如此，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，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。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，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，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，带来给他一粒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祝福，说：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，代替你从前耶和华求来的孩子。他们就回本乡去了。耶和华眷顾哈拿，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。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，以利年老甚老迈，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，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面前侍候的妇人苟合，他就对他们说：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？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。我儿啊，不可这样，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，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。人若得罪人，有事师审判他，人若得罪耶和华，谁能为他祈求呢？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，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。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，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。阿们。早上我们就是要讲衰微与兴起，这一章的主题，会幕要兴起了，因为会幕中有坏祭司对待百姓非常的随便，而且犯罪，甚至于有苟合的罪，这样的会幕神怎么会同在？所以那个时期没有神的话，如果会幕里没有神的话，去会幕做什么？如果教会没有神在，没有耶稣同在，没有圣灵同在，我们去那里做什么？属灵的团契变成属世的社团怎么办？所以神来了，神兴起，是撒母耳记第一章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，神真神行兴起；第二章，会幕也要兴起，会幕要更替，就是两个坏祭司要受神的处罚，而且撒母耳先知要兴起，兴起一个先知，这个何等不容易的事，在他的背后有神同在，所以从第一章，神一直用心，已经兴起的哈拿。哈拿虽然像是平凡女子，但是因为她有极高的属灵品质，所以神用她，从她和她的家兴起。在同样的家庭里，有那个不好的毗尼拿，就是那个妾，为着没有孩子娶了这个妾吧。为了这个妾呢，实在很坏，会生儿女轻视哈拿。哈拿受百般的羞辱，但是神都看见。也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渐渐的日积月累，也哈拿心灵里头经历神历练信仰的功夫，所以哈拿站起来了。哈拿兴起，然后呢生下了撒母耳，好好的乳养他，宗教教育下了极大的功夫，然后能够进入会幕里面侍奉神。他等于是拿细耳人，他呢的身份是立位人，所以他在这个会幕里面可以帮忙很多事。从来圣经里面没有说撒母耳是祭司，没有这句话，但是他是先知，而且他在过渡时期，在转换的过程中，他担任的就是先知祭司， 这样的，还有士师的职务，士师到后来他也卸下来，所以他是先知，人家都称他为先知。所以刚才啊，我们已经读到了，这是第二段，第二章的第二段。昨天晚上我们读的第一段，第一段是说哈拿祷告说，这是第一节。哎，我们的题目是灵命要增长，灵命要增长，灵命怎么样增长？好像哈拿的增长。第一点，第一节，哈拿祷告说，要有祷告。如果你的信仰中没有祷告，哎，不像一个信徒，所以你要祷告。哈拿祷告说，哎，看他的内容，十节，我们昨天晚上讲过，充满着颂赞感谢的声音。哎，第一章我们说他是哀歌苦哈哈，每天在夜间流泪，在歌唱，歌唱的是哀歌，也是人所不愿意的，但是神在听，神在看他的心态，心灵里头的变化。所以心灵就是灵命要增长。我们每个人遭遇很多事，这些事都在提醒我们灵魂那一条生命有没有提升一到另外一个境界，越来越高的层次，让我们的神喜悦我们。所以第一段就是祷告。如果你下祷告的功夫，祷告的功夫里面不只是一直祈求，一直祈求哀求，这个阶段要过去，一定要过去，达到一直赞美，一直赞美，一直感谢，一直感谢，这就是你的信仰。如果你的信仰这样行，你的灵命必定增长。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十五章，这是另外一个赞美神的场面所唱的凯歌。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，把埃及的军兵全部吞灭在海底，那个时候他们唱歌赞美神。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大大得胜，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。这是第一节，从第二节一直到十八节就是整个凯歌。哎，一直在唱凯歌，在颂赞天上的神，他的救恩怎么样临到以色列人。哇，这一段很美妙，这一段就是因为他们得到救恩才会这么欣喜。我们今天得到救恩欣喜的程度如何呢？有没有像当时他们感觉到那个生命受到最大的威胁，快要死了，要被以色列人，要被埃及人给杀死了，那个时候他们得到了拯救，他们甚至能够走干地过红海，这样的神迹显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，他们是不是能够大大的欢喜，受到最大最大的一种震撼？所以唱出来的凯歌就是从刚才的一开始到十八节，十九节说法老的马匹车辆马鞭都下到海里，耶和华使海水淹没，唯有以色列人在海中走干地。那个时候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我们还要看哦，说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安带头，手里拿着鼓，向众和众妇人也跟着他拿着鼓在跳舞赞美。米利安应声说，你们要歌颂耶和华，因他大大得胜，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。哎，这句话读过了，这就是主题，这句话就是要循环，好像副歌一直的循环，一直的唱。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一直说赞美神？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，称颂，达到你的面前，一直的讲这一句话呢？所以感谢神，我们读了这一段就可以了解，借着祷告 借着颂赞的祷告，对象唯一只有神。诶，所以二十二节还没有完哦，二十二节，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，往前行，能够往前行。我们想四十年以色列人都在旷野原地打转，没有前进，但是这个时候借着颂赞，这样诗歌不断的赞美向前行。所以我们今天信仰的道路就像这样。所以我们回来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就是这样，衰微和兴起就在这一章里面呈现，就是会幕要换人了，更迭要换人，换谁呢？换撒母耳先知要上场。所以这当中灵存一定要进步，灵命要增长，哦，这样灵命要增长，刚才简单讲就是祷告里面有颂赞，诶，而且信心非常刚强，所以祷告要下功夫，信心才会得到坚固。这是一节到十节，接下来十一节，十一节又到了另外一个重点，就是什么？就是要服侍，服侍神，让你越来越认识他，认识真神，借着撒母耳在会幕里的服侍，不断的学习，有心得。我们今天服侍神有心得，不可以重蹈覆辙，很多问题一直存在啊！不好意思，我还是要念一下，昨天晚上那个赖大成传道还是没有打出来，第二次，希望没有第三次。你看看我这样提醒吗？不好意思，因为我是自己人，我一定要讲话，每一个小动作不可以屡次的失败，要很注意，要服侍。我已经退休了，我不敢不在那里祷告，我半小时前一定要在那里祷告，除非我是不得已不能来。这个是一直累积下来一定要努力的。所以刚才我也看到很多人陪我在祷告，不是陪我，是向神祷告。我是很高兴，因为我到每一个教会去担任的时候所经历的事，我要提出来跟大家讲。从一开始都是我一个人在祷告，后面没有半个人，我在那里倾心吐意，主啊，可怜我，我来到这里要做你的工，怎么样兴起这个教会的圣工。我常常这样想，一开始调到一个新的地方，就是用这个动作屡试不爽，而且看到神的同在。好，我们今后要这样努力。所以撒母耳，小小撒母耳，他在会幕里就是在学习服侍，在认识神，看见神的作为。如果你常常来教会，你才会知道教会里面神来了没有，神的行动表现出来，神来了，哇！所以来聚会的人看到，哇，有那个属灵的气氛，有那个慕道者新来，有新来的慕道者来祷告得到圣灵。今天神来了，你昨天有来吗？没有没有，我没有来。我昨天有人得圣灵，教会里面神同在，主耶稣在。我们常常唱一首诗，神同在，哇，那个气氛磅礴，非常磅礴，哇，大家好高兴，神同在，神同在，神来了。有没有？有来了，你有没有参与在其中？所以讲到服侍，所以十一节就讲到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，侍奉神，对象就是神。但是呢，撒母耳怎么在以利面前侍奉神？以利好不好？哦，你回去好好去读以利，以利好不好？我觉得他还不错，他只有一点不行，就是尊重自己的儿子 过于尊重神啊，这一点就糟了，就糟了，整个会幕出了问题。虽然说内举不避亲，但是不好就是不好，不能够服侍神，你就不要说他一定要服侍神。哎，做圣工没有做好，你就不要说教会怎么不派我的儿女做圣工，不行这样，你知道吗？公私要分明，在神的面前，神是那么样的崇高、至圣、伟大，我们怎么可以不照神的意思来服侍他？所以，虽然是在以利面前侍奉神，但是以利不敢把不好的东西、不好的魔幻交给撒母耳。你读到第三章，下个月第三章，你就会知道，这个以利很不错，他绝对不会欺负这个小小撒母耳。他虽然是宠爱、溺爱自己的儿子何弗尼、非尼哈两个坏祭司，但是对这个撒母耳，他绝对是啊相当啊慈爱的对待。所以以利他的评定不是全部负面的，他只有那一点，但是那一点影响有够大，于是他的家族衰微了。所以很多事情一定要找到重点，为什么这个家庭慢慢衰微，在这个当中是谁出了问题，是哪一个环节、哪一个小细节、哪一个事上出了问题，于是渐渐这个家族要衰微。没有错，一定有问题，神是公义的，他一定是这样对待我们。如果我们表现得好，他就把所有的福气倾倒给我们。哦，这个圣经里面都是这样的记载。所以第二点就是认识神，怎么样灵命能够增长，就是认识真神，要借着学习服侍。所以有的人啊，圣功都不沾锅，不沾锅，我没有，跟我没关系，跟我没关系，不沾锅不行哦。哎，这个不是坏事，你一定要多多的参与，参与的时候好好的学习，而且长辈一定要好好的提携晚辈，所以这样一步一步来，哎，这个教会才会成长。哎，我最近啊，有一点啊，感受到什么？60周年到了，哎呀，我最近比较常来聚会，才会听到这个。以前我都在外面，所以在别的教会。啊，60周年到了，我们这个教会到底变什么样子？民国50年，我还是小孩子，少年班吧，在那边，小小的。现在变这个样子，哎，60年一家子了，我们变什么样子了？我们当时多少人？现在变号称700多人，有吗？有那么实在吗？哦，这个样，一直想回想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样来兴起神的功，才对得起主，要荣耀主？所以在这个时刻，我一直在想，一直在想，这个常常在我心里放。哎，看来今天位置都坐满了，其实因为疫情关系，5楼还有好多人，哎，可能1楼还有好多人，你知道吗？人多了有什么问题？人多了没有分社教会，就是这个问题，见不到面，就是见不到面。我一直在想这一点。哎呀，我担任这个大教会，死角好多，就是见不到面，就是见不到面。我说以后我要用广播的，我广播某某某信徒，今天请留下来，我要跟你说话。我不这样做，永远见不到那个人，怎么办？所以啊，真的是，哎，这个会幕要兴起， 教会和圣公要兴旺，就是在这一章里面，这一章里面的重点，灵命要增长。每个人如果灵命增长，你也不需要说哇某某人没有来，我们赶快去他家访问，可能出了问题了，这样不会，我们可以很放松，我们可以很放松，我们心里很笃定，平静安稳，是不是这样？哦，这个就是啊，要很努力的一个方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也大家要记得，像昨天晚上，哎，昨天晚上那个聚会人数哦很少呢，比我在别的教会啊300人的教会还少，我不好意思说呢。你看，哎，昨天晚上怎么剩下这样？我们这个真耶稣教会大同教会，哇，历来在北区被认为是第二号，第一号是台北，第二号是大同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哦，这样。今天应该来的人很多，感谢主。但是主要是要提醒大家，以后一定要相当的专注在教会、圣公，在敬拜神，在服侍主，在各方面都能够努力达到这样的效果，主耶稣一定与我们同在。第三点，第三点就是12节，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，不认识耶和华。这个在讲什么？服侍神的人，圣经 给他的评语，不认识耶和华。不认识耶和华是什么意思？是恶人。哇，恶人不认识耶和华，你知道吗？不认识神的人叫在神的眼中看恶人。你对神认识多少程度？你认识多少？而且这个是认识，再来还有另外一个层次，叫做行为。因为不认识就不敬畏神，所以行为就犯罪，犯大罪。所以恶行在哪里呢？在23节，刚才我们念的，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，恶人有恶行，恶人有恶行，所以犯大罪，犯了大罪，不认识神。这个是什么意思？灵命要增长，心态很重要，就是敬畏神的态度。我们从小受洗，或者后来入信真耶稣教会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对神的态度，这个态度很重要，态度决定后来演变出来的结果。所以这两个坏祭司没有敬畏神的态度，刚才又讲了一句话，在17节，因为他们藐视神的祭物，藐视神和他的祭物。哦，这个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的劣行，他们的劣行。灵命要增长，要有敬畏神的心，敬畏神的态度，心态，心态要敬畏神。哎，你会越看越看见，越来越看见神充满在我们的教会。所以我们的教会如果很敬虔，哎，大家见面客客气气，不会随随便便哇讲来讲来讲去，结果呢闲话一堆，见面啊也不快乐，有的人说不来了，不来了是谁损失？是自己损失。哦，哎，神是没有缺什么东西，但是我们怎么可以这样？哦，所以这个灵命增长非常重要。哦，衰微和兴起，有人兴起，有人衰微，我们是站在哪一边？哦，我们一定要兴起，因为我们是活在神的世界，我们是在神的爱里，他那么样的慈爱对待我们，将我们拣选， 别人没有份，我们是极少数被拣选的人。所以你想想看，神拣选我们到底为了什么？就是一直在叫我们学习他，学习耶稣基督，成为他的样式模样。最近呢、因为为着一场丧礼来证道，所以特别读到了一段圣经，非常感动。罗马书，我们来看第八章。这段圣经太好了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提出来讲。从28节读起，整段都很好。从26节起，我们读的都会很感动。28节开始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这里就说爱神的人才有益处。如果我们对神没有那个爱，哪有益处？到后来被神弃绝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是因为有神的爱，被他的旨意招来做他的门徒。29节，用什么方式你要搞清楚，因为神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是我们被拣选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他儿子就要效法耶稣的模样，使耶稣他的儿子，神的儿子，在许多弟兄中能够做长子。耶稣就是那个典型，就是那个模范。我们被选召来的人要学习他，好像一个模子打下去，产品出来是一样的，再打下去出来产品是一样的，那个模型，那个模型不能坏掉，非常精密。所以有那个精密的做模子的人赚好多钱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做得更精细更精密。我们那中部有一些弟兄在做这个精密的模子赚大钱，因为他知道怎么样99.9%这样跟那个原来的一样，这样就对了。所以模样让耶稣有很荣耀的当长子，我们呢跟着后面，我们一个一个跟着后面，跟着耶稣后面。30节，预先所定下的人，就是我们被拣选的人，又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。我们其实不配，非常不配，我们是因为他的救恩，耶稣基督有用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这一条路唯一得救的道路就是这一条路，称我们为义，洗净我们的罪，是因为他的血我们才得以称义。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将来的天国得到荣耀。所以很奇妙的，要学习敬畏神，这样子就灵命一直增长，增长到后来跟耶稣基督的形象非常接近，能够配得救。就是要认识神，一直追求，一直追求，一直学习，一直学习圣经的道理，一定要读，要读，一直读下去。有读圣经没有读圣经差多少？就是在追求属灵的高品质。这个属灵的高品质可以让你这个人成为一个有生命，这个生命有温度，让人感觉温暖的人。你读圣经让你越来越懂得怎么样生活，生活中蛮有意义那种感觉。你读圣经让你有正确的思考，不会像世人一般的想法。世人的走向我们都知道，追逐金钱、名利、权势等等，就是这样。但是读圣经不一样，就是不一样。更重要的，你读圣经，圣经里面讲有得救的智慧，将来我们自己的灵命可以蒙神悦纳， 进入天国享永生。不，你的灵命要不要增长？你要不要提升属灵这样的一个成分呢？有的人说啊，锻炼身体，要不要锻炼？当然锻炼还是有功效，所以圣经说锻炼身体益处还少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唯独敬虔就更有益处，这是能够有今生来世这样的应允的福气来给我们。所以锻炼跟不锻炼，用这个来做比喻。有锻炼的人呢、啊，一天看他没有感觉，他有锻炼，但是我们看不出来。一个月看，有一点不一样。经过五年、十年一看，哦，他的精神、他的身体、精神状态越来越不一样，跟我们不一样，哇，跟五年前不一样，哦，这样。所以读圣经也是一样的道理，读圣经跟不读圣经，日积月累，差别很大，几十年后不一样。你今天多读一点圣经里面的真理，明天你会少一句求人的话，意思是说你会更懂得认识神，直接找到那个对象。主啊，你告诉我，你帮助我，我知道我爱你，这样这不一样的哦。有的人说啊，什么读圣经，我一读就忘记，一读就忘记。其实我也是这样，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，要讲到我非常努力的准备，因为我也是忘记，读几次还是忘记。要叫我背经文啊，我现在已经输那个年轻人了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有读圣经，大部分都忘了，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我们当孩子的时候，吃了好多很好吃的东西，现在叫你讲记不起来了，没有，好像没有呢，好像没有吃过。虽然是没有吃过，好像没有吃过，可以肯定的是吃进去了，它已经成为你的骨肉里面的养分，里面的成分一部分。所以你读过的经文哦，你知道吗？你多读几次，早就进入你的心灵深处，成为你的骨肉，成为你的血液。只要稍稍的触动一点，跑出来了。这个事情该做可以做，那个事情不能做要小心，马上就有警觉哦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读圣经非常重要，可以让你的灵命一直的长进，哦。所以我也感觉啊，我虽然记不住，但是你道理讲错了，马上知道。不信你看看，你讲那个奇奇怪怪的道理，我一听，这个不对不对，不是圣经的原来的意思，对不对？这样感谢主，你就可以慢慢的了解，读圣经很重要。以前哦，女孩子说：“哎呀，女孩子不必读书，对不对？”那是以前的想法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女孩子如果去读书，有的人说：“哎呀，这个撩钱啦，吼，找个囝变安尼啦，吼，要嫁人的啦。”哦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如果有送她去读书，不一样就不一样。有读书是这样，没有读书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会达到一个不一样的心境，不一样的心灵，这个心灵里面呢，对他很有帮助。他在持家，在家里呀、照顾这个儿女呀、相夫教子，不一样的心境，不一样的层次，那个叫做灵命的增长，是不是？如果我们多读圣经，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。因为你现在的生命气质其实是藏着你走过的路，隐藏着你读过的书。你现在这个灵命生命的气质隐藏着你爱过的人，很奇妙，哦。所以你看犹太人一代传过一代，犹太人 犹太人的人数只占全世界人口 0.3%， 0.3%， 好少好少。但是你知道吗，他们读的书啊好多好多，他们不只是那一本圣经，我们分享到了，也不只是那一本圣经，他们犹太人平均一个人一年读64本书。中国呢13亿人口，不止了，现在应该要更多了。除去了教科书，平均每人一年读不到1本。一个爱读书的民族当然很优秀，所以诺贝尔奖里面好多犹太人。自从他设立诺贝尔奖以来，犹太人拿走了化学奖，有 20%， 20% 的化学奖是犹太人，25%的物理奖也是犹太人。哇，犹太人太厉害，全部他们拿走。生理跟医学奖他们拿走了27%，经济学奖拿走了更多，41%。所以这个美国那边华尔街的经济是犹太人在掌控，而且文学奖他们也拿走了12%，而且其他的奖好多好多。在告诉我们什么？这个犹太人的成功就是不只是读圣经，还读其他的。但是这是从这个生命里面的气质衍生出来的。一开始你一定要读圣经，其他神给你更多的恩赐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你要从小读圣经，我们的儿女从小读圣经，这个教会这个圣功一定会兴起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最近的小孩子很多都有带到前面来在这里祷告，但是晚上聚会呢，可能他来不了，你尽量带他来，绝对不吃亏，你一定要了解。再来就是说，在家庭里一定要有祭坛，家庭聚会，家庭聚会很重要。或者不能每天，可能也要有2-3天，或者是一个礼拜一次，要有家庭聚会，家庭祭坛。如果你能够推行这样的事，你的家庭有福了。这个是真的。撒母耳这么有福，为什么？因为母亲天天唱着摇篮曲，那个时候没有圣经，但是生命历练出来的歌，生命之歌，这个是哈拉一直在每天在养这个撒母耳婴孩长大的过程，每天的摇篮曲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怎么来的？你知道吗？你的母亲受多少苦？神是怎么样带领？结果今天才有你的出现，哇！让他感恩，让他能够敬畏神，那个态度很重要。所以基督徒的态度就叫做敬虔，敬虔，不是那一种乱来的、轻慢的、随便、哇、暴躁的，不是，不是。所以那个敬虔的态度，慢慢的学习，在那里酝酿。当然了，我们不敢说我们是没有什么，但是你如果有学习，就一步一步的成长。你不要看现在。所以保罗说，你到了什么地步，就当照着那个地步往上行，就是这样。我们要一步一步的成长，我们的教会就有救了，我们的家庭在这个教会里面也成长了，我们将来回头一看，心满意足，你可以离开这个世界，可以安息。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事。但是以利就没有办法，所以也的确不简单。所以灵命一定要成长，灵命假如不成长，问题很大，也会像以利家一直的衰败下去，衰败到最后就是下午会讲很辛苦，像乞丐一样。 很尊贵的神的祭司，后来沦落为乞丐帮，丐帮这个是很可怜的。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学习的这一段，认识神的必然会兴起，因为神会带领他达到一个更高属灵的境界。是哈拿下的功夫，是撒母耳的学习，而是以利两个儿子给我们的见解，要特别小心。认识神可以让我们信心增加，信仰得到建立，这就是说你的灵命一定会更加丰盛。第三点，真正认识神的人，他一定会述说，会颂赞他的神，用感恩的态度敬拜。这个就是说他会见证主，他不会好处自己得了以后自私自利都没有分享，这个很清楚。我们来看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，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，我们从十四节读起好了，因为这一段起始很好很好，其实应该从十二节读起，因为啊圣经真的太好，我们从十二节读起好了。所以你们是谁啊？十二节，既然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存着怜悯慈，假如这个人与那个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吧，要彼此饶恕吧。主是怎样饶恕你们的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在这一切之外，一定要有爱心，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，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的心里做主，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而且感谢的心，用各样的智慧，把基督的道理要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，歌颂神。无论做什么，或说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哎，很奇妙，这一段跟我们刚才讲的道理，完全的不但吻合，是更加的完全，存着爱，存着爱。哎，在行在教会里，行在家里，行在你个人的修为里，这样多好啊！感谢神，早上就见证到此，现在来唱诗395首。向高处行，
我今奔向更高之地，步步见你日日高升，我前行高高不低，求主你向高处行，主提升我，天上的旨我心向往更高之地，求主你向高处行，充满一米无处，求提升我，使我坚定，并肩站在天上的旨，我心向往更高之地，求主领我向高处行，我会虽然暗箭攻击，舒适生活和主静坐，人生的温柔快乐歌声，天上是赞颂，是 坚定，心站在天上的经，我心向往更高一点，求助灵无向高处行，我闭上身穷藏几处，进入天堂龙化美景，我灵祈祷不定，求助同行直到天庭，是我决定心站在天上的经，我心向往更高一点，求助灵我向高处行。
现在我要来讲见证，我们讲的怎么样能够从衰微兴起，就是随时要照顾。我退休以后大概30年，有认识一个人，这个人小我1岁，是一个妈妈。这个妈妈呢，她一直在关心，告诉我，我的儿子在英国还没有圣灵啊，你的儿子几岁了？他的儿子已经37岁，18岁毕业就出国到英国去留学，19年，今年回来哈，已经37岁，得到博士学位。这个妈妈非常关心，好像那个沙漠的老母亲一样，非常关心。我这个儿子没有圣灵。传道怎么办？我说有机会再来啊，有机会我们为他祷告好不好？啊，我就2-3年过去了，去年回来了。他马上通知我，他说啊，传道，你在那个中区哦，圣经讲习会，我从南部南端最南端那里要到那个中部，要去找你啊，我带儿子去祷告求圣灵好不好？我说这个又不是我决定的，我也不能讲什么，但是他的焦急的心我们可以知道，而且我也知道他平常的费心，就是他常常怎么样呢，就是每天虽然在英国19年，跟妈妈都有联系，所以呢这个孩子真是还一个乖孩子，但是呢我没有看见，我不知道他儿子是什么样子，我心里在想这个到外面去19年哦，我看这个信仰就不见了。我们的想法是不对的，但是呢不可以乱想，我们只能说好有机会来。你看他那么用心，每天都用心。他告诉我呢，他还有一个回教徒哦，两个人哦，他们保持他们的信仰呢。你看看不简单，那个回教徒啊，是非常认真守他们的信仰。我也不太知道啊，我也不能说他儿子好坏。我说好，那你真的要来啊？他说我票都打好了，我要来啊。结果呢，刚好去年呢、因为他儿子呢，回来的短暂，而且呢感冒，他说啊，没有办法呢。他说不要去呢。我心里想，这个儿子真的那么好吗？这样想，就没有来了。也没有想到今年好机会，你以为疫情不好？疫情啊，刚才说万事互相效力，爱神的人要得益处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他今年又回来了。为什么回来？就是这个新冠病毒，所以他回来了，回来了就没有再去了。所以呢，上个礼拜我又到那个教会去圣经讲习会，半年一次，我已经去第6次了。哇，他跟约好礼拜3、礼拜4、礼拜5、礼拜6在那间教会。他说啊，他礼拜5要来。我说好啊，你就是要来就来啊。我就把那个本来要排，他们都要找我去访问信徒，我说不要了，有人要来约好了。结果呢他们真的来了，准时上午10点半，由那个儿子，就是主角，他开着车子，还有他的主角的妹妹，还有妈妈，还有妹妹已经结婚了，还有小孩子6岁，一个妹妹，4个人一起来到这个教会。 我们就在那里初次见面，那个英国人初次见面，真的非常敬虔，因为他们常常都有视讯，现在这个时代都有视讯，跟妈妈讲话，听妈妈的话，这个听妈妈的话，好像撒摩尔一样，看，我看着就满意，这个好，这个孩子好，我跟他讲什么话，他听什么话，跟他讲要什么样祷告，他，很认真，我看着我都感动了，他那个女儿也没有圣灵，我们就，到楼上去祷告，到会堂来祷告，一跪下祷告，儿子就得圣灵，那个儿子得圣灵，第一次祷告，第二次祷告，女儿也得圣灵，儿子流泪了，那个儿子流泪，后来他的妈妈跟我讲，说因为传道讲一句话，讲什么话？我说你实在难能可贵，你出国了19年，还保持纯正的信仰，你在那里受很多的苦，主耶稣都知道。结果第二次祷告哭了，他妈妈说他爸爸离世的时候他都没有流眼泪呢。结果呢，可能想到自己所受的苦，好像哈娜夜间歌唱第一章，这个我们就讲过，这个道理都在生活中，在我们的周围都看得见，所以呢，这个孩子真的是奇妙，主耶稣爱他得到圣灵。剩下那个6岁的哭了，6岁，我们祷告3次，第3次是为着那个6岁的小妹妹。那个妹妹说2年前，我的姐姐也是6岁，现在已经8岁，她得圣灵，我现在6岁，我要得圣灵。结果那一天，当然那个小妹妹没有得圣灵，但是很顺服的回家了。我觉得这个家庭教育、宗教教育做得很好，他们在家里每天晚上都集合祷告。我听了就感动。就像这样，我们如果是一个虔诚的家庭，这样才有办法来栽培一个小小的撒母耳长大，能够奉献给神，服侍他，是不是这样呢？我们现在要祷告求圣灵，主耶稣非常爱我们大同教会。我们上个月也有3、4个得到圣灵，我们今天也可以来祷告，主耶稣会爱我们的。我们现在同心祷告，要接受按手的到前面来。